住了，宕机了，好像这个人断电了。台语讲硬在遐啦，硬去，规个拢硬去啊！各位，以前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想到硬去，现在懂了哦，原来他的交感神经已经被他启动到极致，但是没有效，打也打不了，逃也逃不了，已经超过他能反应的能力的意思了。那结果当下是什么为主？背侧，迷走神经为主，所以会从二到什么变成到三？这个三就是什么？宕机，呆若木鸡。可不可以？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顺序做这样一个铺陈。先在你的脑筋里面先营造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概念系统，有层次。那接下来我们后面再讲一系列的因应，好，后面会讲到重生式呼吸，你才会知道说咱在冲啥了。讲听懂没有？这很重要哦，不是读过去就算了哦。各位这样懂不懂啊？懂哦，好，好来。接下来哦，我们体会到压力强弱，从很安全到需要警惕，到可能威胁生命安全，好，它有不同的压力程度，引发不同的神经作用。那人是社会的动物，除了打或逃之外，要不要跟别人互动，也是一种取得生存的方式。有足够的安全感，自然会愿意与人互动。好，这一段大家念下来都没有问题哦。好，我们再往下。这个多重迷走神经理论，后来也被心理疗愈专家进一步采用，用来帮助个案认知自己的状态，推进疗愈的过程。好，这一段很重要哦。回想之前，博士在这本书前面有提到，在维氏他也有提到，论述型的疗愈没效。为什么？因为透过论述型的疗愈的过程，其实你是一直在 repeat， 在重复过去不愉快的经验。那你在论述这个不愉快过程经验的这个当下，这整个所谓的疗愈的过程，一方面你在记忆，在你的头脑记忆方面不停地去说故事，不停地去重复这一个不愉快的故事，而你在叙述这个不愉快的过程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化学物质跟神经传导物又会因应的不停地再一次的让你的身体的细胞沉浸在跟过去以往类似甚至更强的这种所谓的细胞环境底下，所以不知不觉，表面上是这个諮商师这个疗愈师透过语言他在企图疗愈你，但是殊不知整个过程你是把自己重新再陷入想法跟身体的记忆，头脑记忆跟身体记忆这两个回路里面不停的在深刻，刻就是刻画的刻，越刻越深，越刻越深。所以你要从这样的一个疗愈的过程，走这个所谓的叙述疗愈的过程去脱离，几乎办不到。那今天我们这套理论就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透过背侧神经、背侧迷走神经的论述，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不一样的疗愈的过程。当然，这个疗愈的过程可以透过有经验的人来引导你，或者是透过我们这本书的介绍，自己疗愈自己。重点在这里，听懂没有？那为什么我们敢这么做？因为我们有这一套理论在支持着。最安全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一加三。当你在游戏，当你在运动，甚至于当你在做爱的时候，是什么？是一加二。各位，性爱会不会呼吸变快，血压升高？会不会？
会。
它其实也是一加二，好，一个安全的，好，良好互动的，对不对？好，那到一个所谓的生命威胁的时候，在你可以应付的情况之下，叫做打或逃，所以它启动的是交感，是二，但是这个压力大到你的评估，超过你的评估，超过你的能力，你认为可以应付的范围的时候，它就会关机 ，shut down， 变成是什么三？那你一旦曾经经历类似像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在小时候碰到某个很不愉快的事件，你看到某个事件，你遭逢某个事件，当下你呆若木鸡，那事过境迁叫做创伤症候群嘛？这样听懂没有？什么叫创伤症候群？比如说像最近的那个恐攻有没有？莫斯科那个恐攻，你是当下，你是当场那个人，你旁边哇一排五个人通通被打死，你当场跑也跑不了，对不对？你只是很幸运的没被子弹打到而已啊，你是不是也是呆若木鸡？好，那接下来事情结束，对不对？你安全回家，你睡得着觉吗？你还敢进音乐厅再去看歌剧了吗？懂我比喻没有？它会不会带来一个很深很深的烙印？这个僵，这个呆若木鸡，它会不会有它后续的延伸，叫创伤症候群？会不会？会啊？难道这个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完蛋了吗？不是，要解嘛，要把这个能量化掉嘛。好、哦，好，哦，啊，你今天想想看嘛，把这个人，哈、哦，再拿去做一个所谓的语言沟通的这个疗愈。来来来，坐下来啊！你为什么那么难过？你可不可以描述你当天看到什么？啊、哦！我都切了，你要看边个人叫大大死，这个叫疗愈哦。这样听懂我的比喻没有？听清楚哦，这很重要哦。好，好，接下来哈、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哦，之所以会发展出这种多种迷走神经理论，它后来被拿来做实际的运用，拿来做什么？心理治疗。那为什么可以达到心理治疗效果？好，我们后面再详细说明。好，你看哈、哦，来最后一行哈、哦，综合起来，自律神经系统主导的生存反应有三大类反应模式。好，这个图来了、哦。好，最下方的图用绿色，那我们下面这个图用三个区块，绿色、橘色、蓝色表达。绿色的区块是一个社会参与状态，人感到安全放松，以副侧迷走神经的作用为主，玩耍跟周边放松互动，可不可以？好，主要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加二。OK， 好，环境出现警讯，就进入橘色交感神经作用主导的斗争状态，准备打或逃。中间，好，那其实中间也包括什么？包括比较轻松的游戏啦、运动啊，好，也都是在橘色的区块。好，那你可以把橘色区块的下半部，好，因为它比较接近社会参与安全感嘛。所以你比如说，再把这个地方再画一条横线，自己再补一条横线，比较偏下半部，哈、哦，它是属于一加二的情况，有没有安全感？有，但是有没有启动交感？有，为什么？因为你在游戏，你在运动。OK， 好，那比较上面的，你就可以把它再更限制，叫做什么？打或逃，就直接是二。懂吗？好，再往上呢，超过你的能力了，对不对？冻结住了，直接进入什么？以三为主了。这样看到没有？好，所以你看哈、哦，当环境出现警讯，就进入橘色交感神经为主的斗争状态，准备打或逃。到了生死关头，什么都做不了，就进入蓝色。背侧迷走神经的冻结作用，进入一种所谓的假死状态。看过动物假死没有？哎、欸， 各位比较有年纪的，来各位 问一下，尤其是男生哈，你们有玩过一种叫嗲嘎姑？有没有？好了，有人点头了。那个嗲嘎姑很好玩哦，你抓到他的时候，他假死对不对？他就躺着哦，那你以为他死掉了、哦？他不是，他啪的碰过来以后就飞走了、哦，所以那个叫嗲嘎姑。对，他就是一个大概这么大，大概2公分左右，一种甲虫，像蟑螂又不像蟑螂。它的那个背侧是亮亮的，背是大概蓝黑色的，亮的，或者是像咖啡色的，再这么大。那你抓到它的时候，它会假死，装死。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桌子上面，它真的一动也不动哦，那个六只脚都揪起来，而且躺着，然后你就看着它，然后莫名其妙，它就嗲着嘞，就一声哦，就嗲着嘞哦，它就整个人会翻过来哦，不是整个人啦，整只虫啦。整只虫就翻过来哦，那翻过来就溜了哦。啊，我们小时候玩那种东西啊，称那种东西叫嗲嘎姑啦。哦，终于有人懂我，要不然人家又以为我在天马行空，我们住在不同的地球。
金龟子好像也会。
不是不是，金龟子它不是那种假死，那种真的是假死。那另外我们看过那个动物嘛，不是说熊要追你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你要假死？因为听说熊是不吃死的东西啦。哎，不吃死的熊，不吃死的，据说啦，所以哈、哦，像在这个有熊出没的地方，好像有一个传说嘛，当熊盯上你，你跑不动的时候，你就躺下来，就真的要装死。哎，那熊过来闻一闻，这死的他就不要了。啊，这个是哦，我所听说的传说啦。啊，不过那个嗲嘎姑真的很好玩，哦，真的很好玩，对。啊？国语叫什么？哎、欸，蔡大哥，国语叫什么？不知道。你马光火是嗲嘎姑嘛，对不？哎呀、啊，一种甲虫啊。所以以前在早年赛斯课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吗？我符合《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嘿，什么死人骨头都知道。因为小时候在乡下的地方长大啊，哎啊，家里面忙着生计，没有时间管你啊，就一天到晚在外面野啊。哦，那是很好玩，很有趣，哦，去抓那个俩麻果子狸，哎哎，然后去山上找兰花，找那个树心兰，哎，就到山里面抓，然后就往树上看看那个树的那个缝上面有没有长那个兰花，然后爬上去把兰花摘下来，然后回去插在那个蛇木上面有没有种兰花，找那个找兰花，啊，这很有趣。哎，你们知道有孙姑吗？
孙姑
知道吧？就是那个竹子种竹子会有孙姑对不对？你们知道金鸠菇吗？
有
啊，也知道嘛，你看。哎，那金鸠菇，你只要把那个香蕉的叶子上一拉下来，里面就一堆那小小小小的，一种甲虫叫金鸠菇、孙菇，好啊，五塞菇，哎，就是屎壳郎，哎，哦，各式各样的，哇，那玩到不亦乐乎啊，真的很，哎，真的想到自己的童年，真的很幸福了，啊，真的是多彩多姿啊。好嘞，我们再看这个课程内容哈。一个人身心很健康，没有被创伤给制约，可以让腹侧迷走神经的作用主导。在这种状态下，人没有什么隔阂，很愿意跟别人互动，有幽默感，有同情心。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可以跟人很亲密，甚至坦然表达脆弱的一面。OK 吧？好，这是腹侧迷走神经为主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之前特别强调过，腹侧迷走神经为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感的状态，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一个，他可以愿意互动；第二个，他敢把他脆弱的一面呈现，或者是暴露，或者是说勇敢的做自己。各位老赛斯，这句话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听清楚哦，勇敢的做自己是彻底的自我肯定。 赛事书最后个人实相本质第21章、22章强调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各位现在知道没有？当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体会、自我呈现，那你所带来的身体结构上面的呈现就是什么？你把自己放在腹侧迷走神经为主的生理运作状态。我要反问你，这样的你想不健康都难。以上我讲的这两分钟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所有身心灵的整合的观念跟这个东西完全正确无误的整合在一起，对不对？你敢把你脆弱一面展现吗？是不是就是勇敢的做自己？那勇敢的做自己是不是代表的自我肯定？那你为什么敢这样的一个呈现？因为你有安全感，你敢分享，你敢参与，好，把人知也无要紧，我就是安尼，恁不要送，要不然你来咬我啊？你又不敢咬，你又咬不到，所以我怕什么？安全感，懂没有？这样知道吼？好，来下一段。好，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这个时候呼吸自然是深的，是属于横膈膜的腹式呼吸，而全身都是灵活且自由，可以完全活在眼前，活在当下，整个人踏实稳重。面对事情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轻轻松松，完全没有事，无来无去，无代志，让他来让他去，顺其自然。做不做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做不做都对，你顺其自然，你想做就做，顺其自然，你觉得我可以不需要做就不做，没有非做不可，或者是做了不可以，没有这种考虑的，你就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 flow， 你有一个心流。那在这个心流的主导底下，你决定要做，那你一定是用最高兴奋做选择，最高热情去行动。您期待，没得话说。那个心流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安然的，让事情来，让事情走。因为你知道，我不想做，我不觉得有任何我需要做的必要，你会很坦然哦。而且，当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不做的时候，哪怕过程出现一些所谓的现实面的变化，你也不会后悔哦。我为什么当初不做？我当初要是做了，我要是急一点，或许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喽。你懂我意思没有？上个礼拜，我就有一个个案来找我嘛，就是先生在家里面就是不舒服，然后叫了救护车以后送到医院，连急救装叶克膜都来不及救回来。那这个当事人就自责，我要是早一点警觉，我早10分钟打电话叫119，或许我先生就不会离开这个人世。所以他有很深的罪恶感，这样你听懂没有？那我很不客气，我刁他，因为他说他听了为师，他听了我们的开启你的个人天人天赋，然后他说他也听体佛听了1年多，我就拿体佛的这个法师的这个说法，我就刁他嘛。我说这不就是业力吗？这不就是心缘引吗？我说你自责是什么？是什么意思？那就我们赛事心法的角度来说，除非这个灵魂决定要死，要不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带走这个人的生命，对不对？哪怕被枪杀、被流弹打死，也是他灵魂精心选择，在那个当下流弹要过来的时候，他经过，没有意外，没有偶然，没有巧合嘛。这赛事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嘛， 一切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啊。啊，楼上一个人要自杀跳下来，压死的是楼下那个卖肉粽的啊。啊，楼上跳下来那个人没死啊。这样听到没有？好，因为塞车赶不上那班飞机，结果呢有人候补上去，那个飞机掉下来。这个人塞车赶不上飞机，耽误了几百万的生意的订单，他懊悔的不得了。那个好不容易补位上去的，开心的不得了，哇，我终于赶上了那个会，结果一下来，哇！欢乐惆怅，瞬间颠倒，这就是人事嘛，人间事嘛，哪有什么是非对错好坏？没有，听清楚，一切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这句话你吞也得吞，不吞也得吞。你要是吞得下去，我恭喜你；你要吞不下去，可以请离开。因为接下来后面的课程就会讲这个，听懂没有？可以齁，来再看。当身心意识到危机时，就启动了橘色区域的交感神经作用。我们这边所讲的危机，在原始人的时代可以是狮子或老虎，在现代人可以是别人的脸色。好，这边就直接跳到二。好，我们不谈一跟二，因为一跟二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跟一跟三看成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很舒服、很愉悦的。好，只是一个好像比较静态，一个相对的比较动态。好，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都是我们好欢喜放松的。这边提到的危机，代表的就是二的启动，交感神经为主。好，博士在那边提到的。过去原始人，你碰到狮子老虎，你启动二合理吗？现在你启动二呢，四条街外的恶犬，有多少的这个交感神经启动，基本上来说是想象力发挥的结果，而不是真正你面临到生存威胁，对不对？懂不懂？打个比方，考试考不好，有生存威胁吗？不是嘛？啊，结果现在多少学生考试考不好，就变成自律神经失调、强迫症的、失眠的、肠躁症的、忧郁的，一大堆啊！为什么？不该启动的启动了，观念、思想出大问题。好，这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入社会的，比如说，家庭里面的问题、职场上面的问题、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或者是你看大环境，教育面，经济面，国际情势，两岸关系，有多少人现在一天到晚盯着那个电视新闻，看看美国那边的这个 CIA 也好，国防部也好，或者亚太军区司令，他们发表台海什么时候会开战的那个推测，一天到晚盯着那个在看，在那做分析，什么2027年最有可能的，还是怎么样呢？分析一大堆，无聊。我讲这个东西又要挨骂了，算了。好，来，接下来。我们都有过这种经过，主管、伴侣、父母或子女，一个脸色或一句话，我们马上就跳起来，把自己的或自己的脸也垮了下来。这时候的情绪状态主要是懊恼、生气、愤怒，就好像在升高能量来打击威胁，但同时心里也有各种担心、顾虑、焦虑、恐惧、慌乱，随时找到退路要逃跑来保存生命，没错吧？好，再往下。然而，如果面对强烈的危机，甚至可能威胁生命的状态，主动出击或逃走都无济于事时，背侧迷走神经就开始作用，把身心感受和反应关起来，进入图上方蓝色区块冻结的状态。好，也就是我在黑板写的，好，会从二，好延伸到三，这样了解没有？ 好，再往下，人会把自己关起来，对环境跟自己失去感觉，麻木不仁，动弹不得，心情忧郁沮丧，总觉得自己被困住，进也不是，退也不能，要跟一切保持一种遥远的距离。这时就像是弱小的动物，只求不被注意到，看能够不能够透过装死把自己的生命保住。那我刚刚的这个比喻嘛，你想想看，那个蜗牛，蜗牛假设蜗牛有跟人类一样的意识心，然后它对外界环境的评估是属于那种哈危言耸听，哈，然后极端的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的。我跟你讲，这只蜗牛它就永远丢在它的壳里面，就不会伸出来了啦。懂我这比喻没有？它一定缩起来啊，它不敢把这个触角往外伸了。好，再往下，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步调快，除了让人随时落在交感紧绷的作用，其实更多人反应不来，进入一种社交沉默。有些人宁愿长时间跟电脑、手机相处，尽可能减少和现实世界的互动。看起来很平静，但人跟人的连结很浅，缺乏腹侧迷走神经、社会参与的支持，也缺少消化挫折的空间。看到没有，很多所谓的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好，不敢把那个触角伸出去，就在他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面窝着。为什么？不安全感，他没有那种社交，好，跟别人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信心。好，接下来博士提到的是这 COVID-19 流行期间，好，带来种种不确定隔离，一般人初期可能愤怒、交感神经作用的状态，但是在经过长时间隔绝后，也让很多人身心状态恶化，进入忧郁跟绝望，落在背侧迷走神经的作用。好，这段知道就好。再下来，这种消极的状态，因为安静，不太会让人注意到，但这其实已经进入严重的冻结，其实还勉强能应付生活的责任，也是一种人在心不在的状态，就好像再多感觉一点都太沉重而应付不来。那这些创伤、这种冻结，在社会各个角落远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普遍。真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类似像这种状态是你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一揪起来，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啦？他说起来，你怎么知道他是在那个状态啦？因为他跟你没有互动啊，啊，你互动的都是安全的啊，愿意有社交活动的啊，所以你感受不到啊。其实这样的比例，其实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来得高哎，懂吗？这种所谓的社交冻结，好，背侧迷走神经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内缩。好，蛮普遍的哦。好，那接下来，好，博士提醒哈，学员不妨自己做个记录，小日记，你处在哪个状态？前面那个图是不是有三个颜色的区块？好，以黑板上来说，看你是三个区块嘛，看你是这个区块，啊，还是这个区块，还是这个区块。你在哪个状态？自己评估。OK， 好，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有兴趣的啊，自己做个记录。OK， 好，来，第340页。关键字来了，打破身心僵化与冻结，要透过动来达到。前面那章是不是提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状态三，对不对？严重的不安全感嘛，他失去了所谓的反应的能力嘛，整个人龟缩宕机，会有这样的状态。原则上你可以合理的推测，他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段 非常不舒服的过程，导致他有这样的经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不安全感，延伸下来的嘛。他是不是经过事件，然后把自己冻结了？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莫斯科的那个枪击案嘛，他本来是很开朗的哦，他本来是 OK 的哦，那去看一个歌剧，经历了这个事件，他回来以后，他走不出来，可能就一辈子喽。那懂我的意思没有？一定经过某个事件，造成他现在这种冻结的状态，然后一路延续嘛。好，那现在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什么？这样的冻结状态要怎么解？如何改善？要透过动来达到，那个动是不是框起来？这是关键字嘛？好，怎么个动法？接下来，好，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跟说明。前一章，好，博士，请你自己做记录。好，但博士说，许多人光读到这些反应模式，已经在脑海里对自己一天做过扫描，可以从神经跟心理角度体会更多。很少人随时落在腹侧迷走神经放松而敞开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萎缩的，要不然就紧张暴躁，一点小事就有很大的反应，要不然就是只想躲着人，能少一事是一事，随时感到疲惫不想面对，没错吧？好，这样的状态大多数人都不满意，都想走出来，甚至有些朋友会责备自己，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不够正向，不够大方，不够努力，不够等等等等等，总之是自己不够好。各位，不要小看我们刚刚讲的这段哦，认为自己不够好哦，自己不够正向，不够什么？我们之前是不是也提到过，有很多学身心灵的，学的比不学还糟糕？为什么？他学到一些就是我们要正向，我们要什么，对吧？是不是讲起来都对，但是他发现他正向不起来啊，会不会更自责啊？你们说要臣服，要放下，要感恩，我臣服不了哎，我放不下哎，我都学习了，然后大家都这么说，而我认为这个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我就做不到？我真的很 low 哎，再次证明自己很 low，懂吗？这听懂没有？哎，这真假烂呢？所以有的时候不学还好，学了以后自责更深。就打个比方，在学校成绩不好，他自我要求很高，那爸爸妈妈说：“来，我们下个课去找最好的老师给你补习。”好，花了钱，花了时间，结果接下来两次月考、三次月考还是考很烂，那个学生会不会挫折？在学校挫折感还没那么深哦，对不对？一个礼拜也不过三堂数学课，对不对？那老师讲的又就含含糊糊、不清不楚的，所以我听不懂，好像还有点合理的这个接受度嘛。好啦，下了课，哎，这全台湾最有名的哦。哦，从他这边出去的，什么考电机系、考医学系的，都是80%-90%的哦。哦，透过关系，好不容易把你塞进去，好好读。哦，学费很贵。那学生自己有没有刚开始也是有很高的自我期许？好，我去，就一起坐下来，两次、三次之后，整个信心崩溃，入戏。懂我的比喻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有什么正向的学习、正向的观念、正向的思考、正向的这个 push， 哈、哦，当事人就一定能够获得，哈、哦，所谓的进展或什么错。好，来在这边，好，跟各位提个醒哈、哦。这个时候关键就在哪里？关键在哪里？来。差别差在这边。 今天你碰到所有人生的问题，你假设从有为法企图去改变，或许暂时得到疗效，但是不究竟，那不见得会有疗效。那假设你透过有为法没有疗效，你也入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信心会崩溃。所以真正的哈药，真正最好的药啊，或者所谓的大医王，好，他给的是什么？给的是无为法，让你彻彻底底的了悟，啊，所谓的人世间的这个真理，所谓的五蕴皆空，诸相非相，你真的懂了这个以后，什么成绩好不好，好，赚钱多不多，哦，有没有传宗接代的指示什么的，一切通通超越，一切通通超越，然后你就可以自在开心活出你自己，然后在自在开心活出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做到绝对的利己利人利益众生，你就是活菩萨，超越，整个超越。那超越以后再回过头来，在人世间你还是有你的阳寿要走嘛，你还是有你的这个创造路程要过嘛。结果很有趣的，你所创造出来的绝对对这整个物质实相来说就是加分，就你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人间净土。然后各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能量共振状态。当你把自己的能量共振状态调整得非常到位，你是属于高频振动，听清楚没有？一雷破九台，懂这比喻没有？一雷破九台啦，一声雷打下去，九个台风就跑掉了啦。不会是麻将？什么意思？好，来，各位。现在你们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嘛，能量共振状态，一个高频的能量，它所带来的引动，它所谓的光照，它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百猴效应啊，集体冥想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在开启你的精神天赋里面，它不是提到很多例子吗？对不对？集合一些哈，有同样能力的做这个共同冥想的时候，对不对？甚至于连没有学习过的也可以做这样一个脑波影响嘛？还记得吗？好，有一个教室有没有？前面抓十几个没有学过的，那后面几十个是有学过的。那在大家开始用同一个观念、同一个想法去震动的时候，前面那些没学过的，同样也引动类似的脑波共振呈现嘛？这样听懂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到这个所谓的无为法的这个修为的时候，你已经是超然了嘛？那你的观念跟想法，你的行事作风，你的思言行身口意识有别于一般人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会带来两大效应嘛。一个效应就是你的行事作风，你任何的行为，这个物质面的创造是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嘛，这是一个嘛。第二个是你的能量状态的营造嘛，它的引动嘛，它可以带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共振效应嘛，好，跟你有近似类似的，就很快的会被你吸引过来，然后达到同样的共频啊。这样听懂没有？嘿，所以不要小看，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你们能够来，你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那甚至于远距离哈，这个没有到现场的上课的同学，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的去营造一个非常棒的能量场。好，这个能量场真的，哪怕是少少的一些人，哦，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影响力，那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小看自己，哪怕你只是关在家里面，哦，很自在的，哦，把自己放在这个状态。你只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状态，一加三，一加二，你对这个物质实相的地球，就是大大的贡献的了。 你就在利己利人利益众生了嘛。欸，各位，你在一加三一加二有没有利己？对啊，那你假设出去消费，哦，出去干嘛，你所带出去的这个能量场，别人会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会不会？
会。
对啊，啊，这个时候的能量场的共振的那种运作，它又超过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可以哈。来，接下来哈，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段哈，虽然如此，别忘了，无论什么状态，都是这个个体是小我在保护生存，只是这个保护的方式不合合你头脑的理想。所以我们刚刚想以上讲的这些想法，有没有来什么责备自己，认为自己错，自己不够正向，不够大方，不够努力，不够点点点，是自己不够好？各位，这有没有符合所谓的说故事、贴标签、下定义、起旁白？有没有？而且都是负面的，而且那个对象都是什么？都是自己，对不对？不是指责别人不对、不够好，不是，是指责自己不对、不够好。听清楚，那一样是说故事、起旁白、贴标签、下定义，一样是严重的二元对立，只是对象看是对外还是对自己而已。好，那这个状态就是小我。小我想会这个啊，最会这个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自我保护啊，他在合理化自己啊。好，接下来要记得，无论发生什么事，带来怎么样的状态，都是在保护自己，都是一种求生存的机制，这其中含着一把疗愈创伤的钥匙。各位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这种自责，这个自我肯定不够，这种小我的保护方程式一直这样子运作，怎么会是含着疗愈的创伤的疗愈创伤的钥匙呢？你懂了这个，你懂了这个，听清楚哦，你懂了这个钥匙你就拿到了。当你在自责的时候，听清楚，当你在自责，你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你上过这个课对不对？有一个声音出来，来，我在这个地方先带一下所谓的身心灵的概念。当有这种自我否定的想法出来的时候，先问问你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是真的吗？不是。第二个，这是真的吗？这还是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真的吗？就是它是不是不可变的事实，还是它只是一个想法？我很糟是事实吗？不是。我很糟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它不是事实。你有没有很好的时候？有啊。你去关怀流浪猫的时候你很好啊，对不对？你在公车上让座给老人家的时候你很好啊，你听懂没有？很有趣哦。当你能够在这种状态，在这种自责状态，你的小我启动的状态底下，退一步，退开来，由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自己，我不够好，是事实吗？还是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OK， 这听懂没有？这就是有违法跟无违法了。认为自己不够好，哎，你关怀小动物的时候是够好的呢，你让座的时候你是够好的呢，所以这个不够好是不是暂时的？暂时的是不是生灭的？是不是有生有灭的？来听清楚，有生有灭的就是幻， 既然是换，他就是在
有违法
舍弃。我不够好是事实吗？不是，我是够好的，我曾经够好，那我透过学习，我知道我的肉身存在，我的色身存在，只是一个表象。我后面有没有老大？我的老大叫什么？三师教存有，基督教叫灵魂，佛家叫本心真如法界。这个是无为法，有简单不？有偌简单，就这简单。永远在你的观念当中去操作。我现在的观念是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是无为法的保留，是有为法的舍弃。听懂没有？我在跟你分享我的经验了。我怎么样在这么多的观念当中做取舍？好，这边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所谓的舍弃是不执着在它上面。来，各位，股票操作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
无违法。
可不可以拿来用？
可以。
医学的治病诊断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
有违法。
可不可以拿来用？
可以。
可以。听清楚。我们今天在谈的不是透过无违法去否定有违法的价值，不是，而是我们在很清楚的界定无违法跟有违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所谓的无违法是让我们醒觉、开悟、解脱、了生死，开启你的神性、佛性，让你的存在状态基本上能够永远维持在所谓的爱、慈悲、喜悦、丰盛、智慧。在这样的存在状态底下，你在人世间有你的生命过程要去完成它，那这个完成就是有违法。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跟建文跟孟君分享，今天假设全世界人通通成佛了，通通成为佛菩萨了，这个世界70亿要不要运作？我在吃饭，要不要人种稻子？要不要人种菜？我穿衣服，要不要人开纺织厂？好，我买手机，要不要人开做 IC 晶片？市农工商依然如此。但是对不起，每个人都是佛菩萨，每一个人起心动念都在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四海之内皆兄弟。会不会有侵略？不会。会不会有战争？不会。会不会有欺蒙拐骗？不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甚至做生意说了算，我不可能骗你。为什么？骗你就等于骗我自己。童叟无欺，这是儒家在提倡的一个境界，不是吗？礼记礼运大同篇嘛，那个境界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做得到。但是要求的是什么？要求是每一个个体透过学习扬升超越，达到所谓的醒觉。醒觉什么？你知道 ，OK， 我跟神佛本一体，翠竹黄花皆佛性，皓月清池照禅心，这是我诊所的那幅字，棒得不得了。在这边利用最后五分钟，再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很喜欢那幅字。那幅字 写得好，字漂亮，哦，翠竹、黄花、街、佛性、皓月、青瓷、照。禅心，来听过体佛的这个法师的课，看这两句话，现在是特别有感。翠竹黄花，是不是物质实相的东东？对不对？那就赛事书来讲，对不对？整个物质实相最源头的，是不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一念化三千，由意识单位变成电磁单位。然后就要变成次原子粒子，然后分子原子形成所谓的物质实相的翠竹黄花嘛，对不对？所以它的源头是不是一切万有的意识单位？是不是就是佛性？连翠竹黄花都是佛性，那你我呢？一样嘛。灵魂永生讲，钉子是有意识的，一个钉子都有意识，这样听懂没有？钉子。有意识，是不是完全相等？这个意识单位是不是一切万有？是不是佛性？钉子有意识啊。来，这个白板有没有意识？懂了没有？好，皓月、青瓷、海印森罗。水面照心，心如镜嘛，对不对？好，皓月在青瓷上面，就像你的心把外境照进来嘛，对不对？心是镜，法是尘嘛，好，一切犹如镜上痕嘛，看到没有？就是什么？这就是禅啊。什么是禅？禅就是佛啊。为什么？你知道一切是导引，就是《金刚经》最后面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有物质实相的东西，它就是你的反射而已，你的镜射而已。你看懂了这个，你就是入禅心了嘛，就是入佛性了嘛。这样听懂没有？是啊，好，听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呼吸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不是都在讲有为法？是不是？好，听清楚，我们现在讲的有为法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叫引你进无为法。所以已经到最后的收尾，重点中的重点的阶段了，对不对？好，唯识讲到最后，重点是什么？回转，由前景回转到背景，对不对？进入所谓的觉知在，连接大你大我，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从有为法进到无为法？好，开启你的精神天赋。前面是不是教你呼吸、静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万花筒，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为法？目的是什么？让你进量子场，是不是也是从有为法进无为法？所以各位，你今天要分辨什么是好的老师、好的法，你要听，你要分辨，他讲的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或者是说他在讲有为法的这个当下，这个整个过程。它的目的或者是它的效果有没有把你引领到无为法的了悟上面去，用这个来作为你学习选择标的的一个最主要参考。假设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基准，你会不知不觉永远落入在有为法的操作当中，你没有办法做超越跟扬升的一个效果存在，这样听懂没有？ 所以接下来我们带赛事清导读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这样的论述主轴，很清楚的告诉各位，赛事在讲这一部分它是无违法，赛事在讲这一部分是有违法。那这一部分有违法，你的操作的目的是让你能够连接到无违法。我们会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停的、不停的跟各位做提醒。八部十本赛事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它可以说是现代佛经。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那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